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活力，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未来的新创拼图。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的杨家长辈经趋势讲讲，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崛起的电动车。它也是1月11号英国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那我想要导读一下。我下的标题就是自由民主的经济圈应该怎么看待中国电动车的崛起跟市场优势。 OK，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已经有研究指出，大概在1997年到2011年期间，因为中国崛起变成世界工厂，那中国的商品贸易啊，据评估它夺走了100万个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机会，就是工作机会。所以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有蛮长一段时间啊，美国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归因为所谓的 China Shock， 中国冲击。啊，的确有一些数字看起来是有一点让人家很惊讶。五年前其实中国的出口汽车的数量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但是啊，2023年去年中国出口了总数是500万辆的汽车，已经超越日本，变成世界汽车出口第一的国家。啊，如果我们看去年的第四季啊，比亚迪它销售50万辆电动车，已经远远超过最有名的 Tesla。 那中国电动车啊，上一次在车展上大家有看到，很有时尚感，很新颖，最可怕的是非常的便宜，所以竞争优势非常的显著。啊，很多人说啊，如果是这样的品质再加上它的价格，其实目前唯一可以限制中国持续输出的主要的条件啊，反而是中国没有足够的海运量的船只。也就是说市场会需要，但反而是卖出去的海运船只数量不足。好，啊，就是在讲说中国目前的电动车竞争的优势，市场的优势有点摧枯拉朽了。以趋势来看，因为现在在讲近零，在讲减碳，其实电动车的需求一定是持续增加。有机构估计，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制造的汽车的市占率可能会达到世界的三分之一，打破欧美汽车长期垄断汽车市场的优势。那看起来议题已经一直在发烧，而且一定会引起很多国家所谓的政治攻防。啊，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中国的确做了很多让人家难免会很多批评的手段，比如说所谓的不公平的竞争手段。那中国的各种政府介入市场竞争，其实2014年大概十年前，其实中国提出制造中国的时候，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明目张胆了。不管是补助、优惠融资、股权的益助、采购的补贴、政府的合约等等，用尽各种方法在扶植中国的制造业。那其实有估计，有人说2010年代的结束，那就是在差不多2019 2020的时候，他对电动车的相关的政府的补助就已经占电动车销售的三分之一。所以你看政府的政策介入的力道有多强。那此外也让人家非常诟病跟批评的就是，甚至中国以前没有这样的技术的时候，他怎么取得这样的技术？他跟西方、跟南韩合资， 然后透过这个合资的管道来获取相关的汽车的技术、电池生产的技术，所以现在他也成功的达到目的，所以就占有目前今天这样的市场的这个优势。所以大家难免会抱怨，那这样看起来其实各国的这个政界他的确有一种显著的理由跟诱因，想要来阻断阻止中国的市场竞争。那其实去年的十月，欧盟的执委会就已经着手调查中国汽车的贸易不公平问题。那其实美国拜登总统听说也正在考虑对中国进口车提高关税。不过其实目前的美国已经有 27.5% 的汽车关税。那还有去年提出来的就是抗通膨法案，其实对美国电动车的补贴，这个大家也都有广泛的讨论。那其实目前美国的市场还没有很明显遭受到中国汽车进口的这个竞争，不过拜登说他考虑还要再提高关税。不过现在大家就开始在讨论说，中国的市场的竞争优势确实已经成型，但哪些我们应该要关心以及因应，但哪些其实是合理的或者是对大家有利的这种市场的自然竞争，其实不应该设法去阻断，然后来找到所谓保护主义，帮保护主义找到借口。其实保护主义并不一定对经济跟产业竞争力的发展有利。那有几个重要的思考的面向，第一个就是其实这个整个汽车的产业跟市场它本来就已经走向翻转的命运。所以2022年其实 16-18% 左右的新车都是电动车，其实到2023年的时候两成以上的新车都是电动车了，更何况2035年欧盟要整个完全禁止内燃机的汽车，欸，OK， 所以这个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市场的这个趋势了。那现在如果说因为这样的转变的趋势，那既有的车厂都需要转型，他们虽然有可能会保留一定的劳工的雇用，但是你转向电动车的生产，本来电动车的生产它相对于传统汽车的生产它又是更低的劳力密集，也就是说它对劳工的雇用本来就一定会降低。所以其实就有一些相关的研究，他们指出刚刚讲到的所谓的 China Shock 中国冲击造成的这个劳工的失业程度啊，其实研究是显示不到两成。那也就是说其他的八成以上的这些劳工失业全部主要还是来自于新科技的技术跟应用，它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种劳工工作机会的消失。那所以这就表示说整个汽车的这个产业的翻转跟冲击，中国因素其实只是其中的这个一部分。所以并不表示说我们今天完全禁止中国汽车的这个贸易我们就有办法解决我们的产业的冲击，这个是一个思考的方向。那第二个思考的方向就是说，其实汽车的这个购买这个占我们的一般消费者支出都算是大项的支出了。以美国来讲，因为美国汽车几乎是生活必需品，其实汽车的购买在美国的消费支出它大概占了 7%。其实就单项的这种消费品项来讲是很大的支出。所以假如今天中国的汽车因为比较便宜，那其实它也等于相对让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他花在汽车的这些支出可能可以得到相当的节省，那他就有其他的多余的购买力可以用在其他的消费上。 所以这个平价的汽车竞争并不一定表示是坏事，而更何况其实以现阶段的中国的汽车，以它的车联网来讲，它的品质目前的确也是领先其他的车商。那再者就是说，如果大家担心那中国的廉价的这个平价的这个汽车进来，会不会把我们自己本国的产业打得落花流水，那还有一个观点是这样看，其实你看先进国家，特别是很多高所得跟高生活品质的国家，他们自己本身并没有自己的汽车产业啊，对不对？那所以汽车产业你到底是不是视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经济产业的命脉，其实这个恐怕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其实老实说了，中国目前的优势的累积啊，它有它的短板，也就是说有它的致命伤。因为当初啊，政府啊干预太多，所以政府的控制跟扭曲，其实那个就是他们长期竞争力严重的一个缺陷。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欧美的这些汽车产业也不要担心，真正竞争的话都会被中国打得落花流水。那再来一个理由，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就是我们现在在讲净零行动，在讲全球减碳，在讲绿色转型，其实现在各国的产业或者是消费部门都因为我们现在的绿色转型啊，其实我们的消费支出费用的提高，我们的生产的成本也跟着提高，所以其实目前现阶段的确不管是消费大众或者是产业界都酝酿着一种不满跟反制，这个压力其实是存在的。所以假如现在的中国的汽车它相对比较具有成本的这个优势，其实在整个全球迈向绿色转型的这个方向上面，在发展上面，这一类的这种相对比较有成本效益的这种产品，它也有降低绿色转型阻力的这个好处。举例来说，中国现在最便宜的电动车大概12000美元左右，可是 Tesla 最便宜的车款也要39万美元，所以差距真的是蛮大的，大概在3倍左右。那还有就是刚刚讲的，其实竞争啊的代价跟风险，我们应该更平常心跟客观的看待。举例来说，其实以前欧美国家在这个汽车产业上明显的优势啊，后来其实在1980年代是被日本跟南韩的汽车产业的崛起改变了整个市场的生态。所以也就是说，日本跟南韩的汽车崛起啊，在1980年代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看到整个欧美汽车的产业一蹶不振啊，其实反而欧美的这些汽车业者他们在竞争力上面也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加速的提升跟升级，而且有好多这一类的新崛起的生产者，他们其实到后来的生产也为了贴近消费市场，然后会移到消费市场临近或者消费市场境内来生产。所以以现在占有电动车优势的这个比亚迪来讲，它目前在匈牙利啊都已经有生产基地，然后北美也在寻找生产基地，所以以就业来讲，我们也不必担心说这样的就业机会完全不会发生在境内。那而且其实现在也看得见很多欧美的先进国家的车商，其实因为这样的压力也都不断的想办法突围，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比如说日本车商它的这个固态电池等等，还有为了突破现在中国的这个优势，有很多其他的技术路线 比如说现在的锂电池，也有很多人在讲钠电池等等，这些其实都有可能会因为现阶段的竞争压力，让未来的竞争会变得更百花齐放，反而现在大家害怕的因素可能在未来并不会那么严重。所以其实现在的重点就在于说，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的去风险这样的这个议题，在这个汽车产业有没有存在，比如说国家安全的风险它是否存在，是否可以因应跟控管。那所谓的去风险最担心的，就比如说我们对不友善的这个供应链过度依赖，这个是一个议题。然后另外这个电动车啊，它会用晶片，它会有一些相关的侦测的技术跟设备，相机等等，它没有可能因为这样的这种贸易，然后会被像中国这样的这种非民主的经济体用在非经济的敏感的用途上面，其实就是国安风险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以中国来讲，其实中国自己本身在公部门就已经禁止使用 Tesla 电动车了。其实这是不是也表示，其实欧美的这个国家，他们的公部门同样可以禁用，如果你有相关的安全疑虑的话。那私人部门会不会有疑虑？假如私人部门担忧的是隐私保护的这个问题，那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让私人部门自己来决定，如果他们有很显著的隐私保护的疑虑，那他们应该也要避免去购买这些制造疑虑的这些市场的产品。 OK， 所以应该讲说，就这个问题来看，它的本质其实不是中国汽车销售的市占率不断的提高，而是在于说，其实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到底会不会对其他的经济体的国家安全或者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造成一个很严重的这种冲击或威胁。反而我们这些欧美的自由经济体的国家，他要担心的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保护主义事实上对整个产业竞争力其实是有不利的影响，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抑制保护主义抬头或过度的这种诱惑。 OK， 那这篇文章其实他讲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假如中国政府不断的用中国纳税的人的钱，因为他要补贴他自己的电动车产业，他就等于是拿中国纳税人的钱在补贴全世界的绿色转型。那如果他这么傻是这样的话，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占了便宜啊。那我们就更应该不要害怕这件事的发生。所以其实应该关注什么？那应该避免一些过度的担忧或过度反应的这种因应作为。这个是这篇文章想要提醒大家的。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杨家长辈经针对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它的发展，那这些欧美的自由经济体应该要怎么看待跟面对的这个内容。那希望各位听众觉得有参考的价值，那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见。